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今天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在过去几天发生的科技新闻。先说一条关于智能家居产品的新闻，这个呢是 Apple、 Google、 Amazon 和其他的一些公司呢组成了一个工业联盟，叫做 Matter。 那这个联盟呢在5月11号周二的时候召开了一个发布会，介绍说呢他们这个联盟认证过的智能的家居产品，比如说智能灯泡啊、智能门锁啊、智能的那种温控装置啊等等，用苹果、谷歌和亚马逊三家任何一家的语音助理都可以控制。那这个联盟呢是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就开始做这种认证。那 Matter 本身的技术呢是免版权费的，代码是开源的这么一个项目，这也不是一个新的联盟了。它的前身呢其实叫 CHIP， 是 Connected Hom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在发布会上呢， Matter 背后的这个连接标准联盟的首席执行官就表示说，希望 Matter 的 logo 之后呢就会变成像 WiFi 的 logo 一样无处不在。那相关的负责人呢就介绍说， Matter 中的设定的代码使得人们不需要下载特别的应用就可以把设备连接起来，而且呢也消除了不同的智能家居生态系统之间的这种部分的间隔。人们在买新的产品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产品是不是能和自己已有的智能家居的系统连接起来。说完了这个联盟呢，我们再说两条关于 Google 的新闻。一个是5月11号周二的时候， Google 宣布它的 Google Pay 呢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美国的用户可以向印度和新加坡的 GPay 用户转钱，但是呢印度和新加坡的用户没办法向美国的用户转钱。那 Google 这一次呢是和西联和 WISE 合作，把他们的服务集成到了 Google Pay 里面。 Google 的项目经理负责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表示说，他们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把这个跨境转账的功能扩展到全球。不过呢这个跨境转账只是针对个人对个人的转账，并不支持商业账户的转账。 Google Pay 的美国用户转账给印度或者新加坡的用户的话呢，可以自己选择是用西联还是用 WISE， 并且呢他们可以查看预计什么时候可以这个钱会到啊，而且会收到通知说实际上收款人会收到多少钱。在手续费方面呢，在6月16号之前在 Google Pay 上使用西联汇款的话是免手续费的。那 WISE 呢它是免去了第一笔 Google Pay 转账的手续费，不过转账的金额不能超过$500。除此之外呢，在 Google Pay 上转账的时候可以在输入了金额收钱方之后呢就看两种转账分别收取的手续费用来选择说你到底想要用哪一种转账的方式。跨境转账这个业务呢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在上个月的时候呢， Citi 曾经发布过一个报告，就说每年大约有 2.5 亿人进行跨境的转账，涉及到的金额呢超过了$5000亿。 Citi 的报告呢是说跨境转账的手续费目前还是很高，在全球平均跨境转账的手续费呢在 6.5% 左右。另外一条呢也是5月11号周二的时候， YouTube 呢就宣布说它将推出 YouTube Shorts 基金，用来推动 YouTube 的那个短视频 Shorts 业务。这个基金呢一共有$1亿，用来在2021年和2022年支付给一些 YouTube Shorts 的播主。这个基金并不是开放给人们去申请的，而是呢 YouTube 它每个月会分析哪些短视频达到了某一些标准，然后就会联络它的发布者去发奖金。任何 YouTube Shorts 的原创的内容的发布者都有机会拿到这种奖金。不过 YouTube 呢并没有分享更多关于这个奖金的细节，比如说他怎么去衡量这些发布者啊，具体标准是什么啊，以及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因为他多个视频符合标准就收到多份的奖金啊等等。而且 YouTube 虽然说了说只有原创的内容才有资格加入评选，但是他并没有说怎么样确保这个内容是原创的，而不是已经贴在了其他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那 YouTube 呢是说他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会正式推出这个基金，到那个时候呢，他会提供更多关于这个基金的一些细节。 说完了 Google 呢，我们说一条关于三星的新闻。这个是5月11号周二的时候，三星宣布说他不去现场参加今年的那个世界移动通讯大会 MWC 了。那这个大会呢，将会在今年6月28号到7月1号在巴塞罗那举行。去年呢，这个大会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大公司都相继表示说他们不去现场参加这个大会，最后就导致大会取消了。那这次的大会除了三星之外呢，像 Google、IBM、诺基亚、索尼、Oracle、爱立信也都表示了说不会去现场参加大会。那三星虽然表示说他不会去现场呢，但是他是说了他会参加线上的会议。这次的 MWC 大会呢，已经是从过去传统的二到三月份推迟到了六月底。主办方目前对于能够举办实体的这种现场的会议是持正面的态度的。同时呢，他表示说有一些公司啊，比如说 Verizon 啊，还有卡巴斯基啊，其实已经确定了说他们会到现场去参加大会。最后我们说两条关于 Amazon 的新闻。一个呢是5月11号 Amazon 在华盛顿的联邦法庭提起了诉讼，告了一些人说他们涉嫌参与短信欺诈。这些欺诈短信呢，就是一些假的打折信息之类的，那人们点击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某些网页。 Amazon 是说呢，这些信息打着 Amazon 的大旗，影响了 Amazon 的声誉。同时呢，他也是提醒消费者要小心这种打着 Amazon 旗号的欺诈的短信。那另外一件事情呢，是5月11号周二 TechCrunch 的一篇报道，他们发现在过去的几天呢，好几个比较大的 Amazon 上的中国商家被停了账户。有一些被停的账户呢，是同一个母公司旗下的。那这些被停的账户，他们的商品总值呢超过了10亿美元。 Amazon 并没有具体说他为什么停了这些账号，只是在声明中说呢， Amazon 有政策要保护商店的品质，包括产品的真实性、评论的真实性以及符合用户期望的这些产品啊等等，并且呢会对违反这些规定的商家采取迅速的行动。再者呢，他就是说他们公司一直在用机器学习的工具啊，加上雇佣一些熟练的调查员来分析评论，监控是不是存在刷好评的问题。那 TechCrunch 的报道呢，是说中国卖家通常采取的刷评论的两种方法呢，一种就是付款给真正的买家，请他们留下正面的评价，或者呢就是发送一些虚拟的订单，透过一些僵尸账户来留下好评。 TechCrunch 的报道呢，猜测整个 Amazon 去停中国商家账户的这件事情呢，可能是因为最近网络安全公司 Safety Detectives 发现了一项数据泄露的事件，里面有大量的 Amazon 卖家向买家征询虚假评论的信息。那这些商家的具体做法呢，就是如果用户愿意留下五星好评的话呢，就请他们购买那些产品，留下好评之后呢，他们就会收到讯息去填写 Amazon 的账号以及 PayPal 的账号，之后呢商家就会把购买商品的钱再退还给用户。 Safety Detectives 是说这一次泄露的这些数据呢，涉及到了超过20万人，有1300万条的记录，看起来呢是存在位于中国的一个服务器上。那曝光的数据呢，就包括了商家的 email、 他们在 WhatsApp 或者是 Telegram 的电话号码、参与评论的用户的 Amazon 账户、 PayPal 账户、 email，再一个呢，就是看起来是他们在写评论的时候用的姓名。那 Safety Detectives 呢，对于鉴别假评论也提供了一些建议，就是说看到以下情况呢，就要稍微小心一些。一个呢，是一个产品如果它相对同类的产品好评率高出来特别多的话，就要小心了。再一个是呢，就如果这个产品存在着一些评论特别难读懂，或者是它的一些五星的评论都非常的类似，没有那种比较个性化、个人化的使用的经验，或者是它的评论都比较短，或者是呢有一些评论并不是针对这个产品的，而是这个供应商旗下的其他的产品的，或者呢是发表评论的账号对于同一个商家旗下的多个产品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而这个账号呢可能缺少个人信息啊，或者购买习惯看起来比较随机，或者呢就是产品在上市之前或者是上市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五星的评论。再一个呢， Safety Detectives 还建议说，如果在查看评论的时候呢，还可以去其他的网站上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评论，或者是呢使用一些软件去分析说这个产品的评论到底是刷出来的评论还是实际的人去贴的评论。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回顾就讲到这儿了，我是陈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周五下午4点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